时间不长，车停了。罗吉被从车里抬出来，向上看到夜空和医院走廊的顶部依次移去，然后看到的是急救室的天花板。 CT 扫描仪那道发着红光的长缝从它的上方缓缓移过，这期间医生和护士的脸不时在上方出现，他们在检查和处理他的胸部时弄得他很疼。最后当他的上方是病房的天花板时，一切都安定下来。
有一根肋骨断了，有轻微的内出血，但不严重。总之你伤得不重，但因为内出血你现在需要休息。
一位戴眼镜的医生低头看着他说。这次罗吉没有拒绝安眠药，在护士的帮助下吃过药后，他很快睡着了。梦中联合国会场主席台上面那前倾的悬崖一次次向他倒下来，铸剑为犁的那个男人抡着铁锤一次次向他砸来，这两个场景交替出现。后来他来到心灵最深处的那片宁静的雪原上，走进了那间古朴精致的小木屋。他创造的夏娃从壁炉前站起身，那双美丽的眼睛含泪看着他。罗吉在这时醒来了一次，感觉自己的眼泪也在流着，把枕头浸湿了一小片。病房里的光线已为他调得很暗，他没有在他醒着的时候出现，于是他又睡着了，想回到那间小木屋。但以后的睡眠无梦了。再次醒来时，罗吉知道自己已经睡了很长时间，感到精力恢复了一些。虽然胸部的疼痛时隐时现，但他在感觉上已经确信自己确实伤得不重。他努力想坐起来，那个金发碧眼的护士并没有阻止他，而是把枕头垫高，帮他半躺着靠在上面。过了一会儿，史强走进了病房，在他的床前坐下。
感觉怎么样？穿防弹衣中枪，我有过三次，应该没有太大的事儿。
但是你救了我的命。
罗吉无力地说。史强摆了一下手，
出了这事儿应该算是我们的失职吧。当时我们没有采取最有效的保卫措施，我们只能听你的。现在没事了。
他们三个呢？
大使马上就明白他指的是谁。
都很好，他们没有你那么轻率，一个人走到外面。
是 ETO 要杀我们吗？
应该是吧。凶手已经被捕了，幸亏我们在你后面布置了蛇眼。
什么？
一种很精密的雷达系统，能根据子弹的弹道迅速确定射手的位置。那个凶手的身份已经确定，是 ETO 军事组织的游击战专家。我们没想到他居然敢在那样的中心地带下手，所以他这次行动几乎是自杀性质的。
我想见他。
谁？凶手？
罗吉点点头，
好的，不过这不在我的权限内，我只负责安全保卫，我去请示一下。
史强说完起身出去了，他现在显得谨慎而认真，与以前那个看上去大大咧咧的人很不同，一时让罗吉有些不适应。史强很快回来了，对罗吉说，
可以了，就在这儿见呢，还是换个地方，医生说你起来走路没问题的。
罗吉本想说换个地方并起身下床，但转念一想，这副病殃殃的样子更合自己的意，就又在床上躺了下来。
就在这儿吧，
他们正过来，还要等一会儿，你先吃点东西吧，离飞机上吃饭已经过去一整天了，我先去安排一下。
史强说完起身又出去了。罗吉刚吃完饭，凶手就被带了进来。他是一个年轻人，有着一副英俊的欧洲面孔，但最大的特征是他那淡淡的微笑，那笑容像是长在他脸上似的，从不消退。他没有戴手铐什么的，但一进来就被两个看上去很专业的押送者按着坐在椅子上，同时病房门口也站了两个人。罗吉看到他们配着的胸卡上有三个字母的部门简写，但既不是 FBI 也不是 CIA。 罗吉尽可能做出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，但凶手李以克揭穿了他。
不是，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吧。
凶手说这话的时候笑了笑，这是另一种笑，叠加在他那永远存在的微笑上，像浮在水上的油渍，转瞬即逝。
我很抱歉。抱歉杀我？
罗吉从枕头上转头看着凶手说，
抱歉没杀了您。本来我以为在这样的会议上您是不会穿防弹衣的，没想到您是个为了保命不拘小节的人，否则我就会用穿甲弹或干脆朝您的头部射击，那样的话我完成了使命，您也从这个变态的非正常人所能承担的使命中解脱了。
我已经解脱了，我向联合国秘书长拒绝了面壁这使命，放弃了所有的权利和责任，他也代表联合国答应了。当然这些你在杀我的时候一定还不知道，伊提欧白白浪费了一个优秀杀手。
凶手脸上的微笑变得鲜明了，就像调高了一个显示屏的亮度。
您真幽默。
什么意思？我说的都是绝对真实的。
不信？我信。不过您真的很幽默。
凶手说，仍保持着那鲜明的微笑。这微笑罗吉现在只是无意中浅浅地记下了，但很快他将像灼热的铁水一般在他的意识中烙下印记，让他疼痛一生。罗吉摇摇头，长出一口气，仰面躺着不再说话。凶手说，
博士，我们的时间好像不多，我想您叫我来不仅仅是要开这种幼稚的玩笑吧。
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。
要是这样，对于一个面壁者而言，您的智力是不合格的。罗吉博士，您
太不 logic 了。看来我的生命真的是浪费了。
凶手说完，抬头看看站在他身后充满戒备的两个人。
先生们，我想我们可以走了。
那两人用询问的目光看着罗吉，罗吉冲他们摆摆手，凶手便被带了出去。罗吉从床上坐起来，回味着凶手的话，有一种诡异的感觉，肯定有什么地方不对，但他又不知道是哪里不对。他下了床，走了两步，除了胸部隐隐作痛外，没什么大碍。他走到病房的门前，打开门向外看了看，门口坐着的两个人立刻站了起来，他们都是拿着冲锋枪的警卫，其中一人又对着肩上的步话机说了句什么。罗吉看到明净的走廊里空荡荡的，但在尽头也有两个荷枪实弹的警卫。他关上门，回到窗前，拉开窗帘，从这里高高的看下去，发现医院的门前也布满了全副武装的警卫，还停着两辆绿色的军车。除了偶尔有一两个穿白衣的医院人员匆匆走过外，没看到其他的人。仔细看看，还发现对面的楼顶上也有两个人正在用望远镜观察着四周，旁边架着狙击步枪。凭直觉，他肯定自己所在的楼顶上也布置着这样的警卫狙击手。这些警卫不是警方的人，看装束都是军人。罗吉叫来了史强。这医院还处在严密警戒中，是吗？罗吉问。
是的。
如果我让你们把这些警戒撤了，会怎么样？
我们会照办，但我建议你不要这样做，现在很危险的。
你是什么部门的？负责什么？
我属于国家地球防务安全部，负责你的安全。
可我现在不是面壁者了，只是一个普通公民，就算是有生命危险，也应是警方的普通事务，怎么能享受地球防务安全部门如此级别的保卫呢？而且我让撤就撤，我让来就来，谁给我这种权利的？
史强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像是一个橡胶面具似的。
给我们的命令就是这样的。
那个坎特呢？
在外面。
叫他来。
大使出去后，坎特很快进来了。他又恢复了联合国官员那副彬彬有礼的表情。
罗吉博士，我本想等您的身体恢复后再来看您。
你现在在这里干什么？
我负责您与行星防御理事会的日常联络。
可我已经不是面壁者了。
罗吉大声说，
然后问，面壁计划的新闻发布了吗？
向全世界发布了。
那我拒绝做面壁者的事儿呢？
当然也在新闻里。
是怎么说的？
很简单，在本届特别联大结束后， Logic 声明拒绝了面壁者的身份和使命。
那你还在这里干什么？
我负责您的日常联络。
罗吉茫然地看着坎特，后者也像是戴着和大使一样的橡皮面具，什么都看不出来。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走了，您好好休息吧，可以随时叫我的。坎特说，然后转身走去。刚走到门口，罗吉就叫住了他。
我要见联合国秘书长。
面壁计划的具体指挥和执行机构是行星防御理事会，最高领导人是 PDC 轮值主席。联合国秘书长对 PDC 没有直接的领导关系。
罗吉想了想，我还是见秘书长吧，我应该有这个权利。
OK， 请等一下。坎特转身走出病房，很快回来了。他说，秘书长在办公室等您，我们折九东神吗？
联合国秘书长的办公室在秘书处大楼的34层，
罗吉一路上仍处于严密的保护下，简直像被装在一个活动的保险箱中。办公室比他想象的要小，也很简朴。办公桌后面竖立着的联合国旗帜占了很大空间。
萨伊从办公桌后走出来迎接罗吉。
罗吉博士，我本来昨天就打算到医院去看您的，可您看。
他指了指堆满文件的办公桌，那里唯一能显示女主人个人特点的东西，仅仅是一只精致的竹制笔筒。
萨伊女士，我是来重申我会议结束后对您的声明的。
罗吉说。萨伊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
我要回国，如果现在我面临危险的话，请代我向纽约警察局报案，由他们负责我的安全。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，不需要 PDC 来保护我。
萨伊又点点头。
这当然可以做到，不过我还是建议您接受现在的保护，因为比起纽约警方来，这种保护更专业更可靠一些。
请您诚实地回答我，我现在还是面壁者吗？
萨伊回到办公桌后面，站在联合国旗帜下，对罗吉露出微笑。
您认为呢？
同时他对着沙发做着手势，请罗吉坐下。
罗吉发现萨伊脸上的微笑很熟悉，这种微笑他在那个年轻的凶手脸上也见过，以后他也将会在每一个面对他的人的脸上和目光中看到。这微笑后来被称为对面壁者的笑。他将与蒙娜丽莎的微笑和柴俊毛的露齿笑一样著名。萨伊的微笑终于让罗吉冷静下来。这是自他在特别联大主席台上对全世界宣布他成为面壁者以来，他第一次真正的冷静。他在沙发上缓缓地坐下，刚刚坐稳就明白了一切。天哪！仅一瞬间，罗吉就悟出了面壁者这个身份的实质。正如萨伊曾说过的，这种使命在被交付前是不可能向要承担他的人征求意见的，而面壁者的使命和身份一旦被赋予，也不可能拒绝后放弃。
这种不可能并非来自于谁的强制，而是一个由面壁计划的本质所决定的冷酷逻辑。因为当一个人成为面壁者后，一层无形的不可穿透的屏障就立刻在他与普通人之间建立起来，他的一切行为就具有了面壁计划的意义，正像那对面壁者的微笑所表达的含义。我们怎么知道您是不是已经在工作了？罗辑现在终于明白，面壁者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诡异的使命。他的逻辑冷酷而变态，但却像锁住普罗米修斯的铁环般坚固无比。这是一个不可撤销的魔咒，面壁者根本不可能凭自身的力量打破它。不管他如何挣扎，一切的一切都在对面壁者的微笑中被赋予了面壁计划的意义。我们怎么知道您是不是在工作？一股从未有过的冲天怒火涌上罗辑的心头，他想声嘶力竭的大叫，想问候萨伊和联合国的母亲，再问候特别联大所有代表和行星防御理事会的母亲，问候全人类的母亲，最后问候三体人那并不存在的母亲。他想跳起来砸东西，先扔了萨伊办公桌上的文件、地球仪和竹节笔筒，再把那面蓝旗撕个粉碎。但罗辑终于还是明白了，这是什么地方，他面对的是谁。最终控制了自己，站起来后又重重的把自己摔回沙发上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n。